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澳洲东方华语电台，感谢听众朋友们收听星期天有台长卢军宏为大家主持的悬疑问答节目。很多听众朋友都很喜欢这个节目，因为悬疑问答呢，就是主要呢是回答大家梦啊，还有一些风水啊，还有其他各方面生活上碰到的奇奇怪怪的事情，那么来给大家做解答，那么内容也是非常的精彩。好，下面呢我们就开始呢解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你好，卢台长。
哎，
我想问你三个问题哈。
啊，你说。
第一个就是念给自己的经呢，每一天我有念那个大悲咒、经，还有消灾吉祥神咒，还有种四种经，要不要一起记下来的念给自己的？
念给自己的大悲咒、心经、消灾吉祥神咒、还有一种什么经啊？来吗？那我告诉你啊，念给自己的经以后带走的经，不是你这后面两种经，大悲咒心经啊，那个应该念那个每星期念一遍阿弥陀经如果年纪超过七十
超过七十
明白我意思吗？前面就可以暂时不念，因为呢大悲咒呢也可以到任何一个世界国家去的，就是等走的时候到哪一个世界都可以的，所以呢主要是大悲咒跟心经，那么呢礼佛大忏悔文，还有呢就是往生咒都可以。
往生咒也
你刚才那两种经主要是解决人间的问题的，你想想看到了另外一个世界你还要消灾吉祥所以你这个经念了就有点白念了。
这样就是念自己的经，心经啊，大悲咒，
对对对，
还有那个阿弥陀经，
对对对，
往生咒，还有那个礼佛大忏悔文，
对对对，
就是那几种经就可以我们记下来，
对，
你
明白吗？就这种经都可以记下来了，
一起可以练一起的，
对对对，这种经是积累下来的经，经文，明白吗？
还有我们想。消毒那套经呢，四种经哈。如果我们看那个没有时间打不通电话给楼台长了。看这个灵性走了没有哈？如果不知道，我们一起练下去有没有问题的？那个消毒
可以，没问题的。
没问题
啊，这个多了只有好处没坏处了。你要记住，我经常和听众朋友们讲，就是说如果这个鬼或者这个灵性他跟你没有感情没有关系的，你没有欠他的，他来不了的，你能理解我意思吗？他肯定来不了的。
还有那个七佛灭罪真言，如果每一天念的也没问题的。
好，这个经没问题的。
往生咒有没有问题啊？
没问题，但是前面要讲一讲，请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谁谁谁能够怎么样怎么样。
还有一个问题，我是帮一个老人家问的。因为一个老人家呢，他眼睛都不太好了，七十多岁了。他也想去西方极乐。这样子他不可以练那个阿弥陀经，他说叫我问卢台长。
他现在几岁了？
七十多岁了。
他现在家里还有什么挂碍吗？
没有了。
没有什么挂碍了。
没有了。
他就一心一意想去，那可以念吧？
可以练。
七十几了已经。
七十，差不多七十五、七十六是吧？
七十五、七十六是吧？如果他觉得要真的想去的话，他可以念了。
因为他的眼睛都不太好。他想问卢台长，叫我帮他问。他可以练这个阿弥陀佛那个佛号，可以。
可以可以。
西方极乐嘛。
可以可以。
这样子，他每一天要练多少遍那个阿弥陀佛那个佛号？
他每天是吧？每天念阿弥陀佛的佛号，他要念108遍。
108遍。
108遍正好一串珠蜘蛛。就是这么念一圈正好。和尚的那个就是。这个脖子上那个珠108遍的也有，
你是这个佛阿弥陀佛那个，
对，
可以
南无阿弥陀佛，南无阿弥陀佛，就这样。但是记住，因为这老妈妈，首先我要问你有没有挂碍？挂碍就是她还要牵挂孩子吗？ 他还要牵挂家里吗？
可能有一点点。
哦，那就是看看他最好到阳寿尽的时候才，阳寿尽了之前才念。
如果他阳寿尽的时候，就是他病痛的时候啊。
一般的是最好台长给他看一看。
哦。
最好平时打进电话来的时候，你就把他的属什么和他的那个告诉我，告诉我之后呢，我就直接给他看一看。比方说，我一看他还能活到85岁，那么你叫他80岁开始念，念5年，那也差不多。平时就念大悲咒和心经，还有那个往生咒。都可以，然后呢多念一点，但是呢如果他从现在开始每星期可以念一遍那个阿弥陀经，或者他看不见，那他就叫他念阿弥陀佛，都可以，每天念和每星期念都是两个概念，你能理解我意思吗？
星期念跟你每一天念有什么不同？
不一样的，
就是比较多，
对，比较多的话就效果比较好。
哦，好的，
好吗？
好。好，谢谢你。
没关系，再见，好，那么继续回答听众朋友问题。哎，你好。
哎，你好，陆台长好。
哎，你好，
哎，我想请教几个问题。
对。
第一个就是，如果烧响房子的时候，那个还剩丁丁烧不了，可不可以用纸包上烧呢？
拿一个钳子，一丁丁没有烧完，拿个钳子。
哦。
拿个镊子镊钳。把它填起来，用火柴点一点，把它烧掉。
点一点，把它烧掉。
不要用纸包起来，因为任何的纸，如果你纸上有其他的字或者什么东西，那就不大好了。
那如果用蜡烛烧可以吗？
蜡烛烧可以，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
那还有一个，如果想要孩子的话，应该读什么经吗？如果现在岁数比较大了。
如果要让孩子的话呢，要念一个是准提咒，心经。那当然大悲咒是基础，没有办法的，一听一定要念的。那么大悲咒说基础，心经和准提神咒的时候呢，就可以求了。你明白我意思吗？就可以求观世音菩萨保佑我能够怎么怀一个孩子。然后呢你要许愿。一定要许愿的。
一定要许愿。就是你说比如说吃斋啦，或者是不吃孩子。
对。
就是这些愿是吧？
还有一个就是观音灵感真言。
观音灵感真言。这些都读多少遍呢？
这个读21遍。
21遍，那大悲咒3遍。
你知道吗？你生不出孩子，就叫佛教里边讲叫求不得苦。求不得苦的话呢，就要念观音灵感真言，因为这也是苦，所以观世音菩萨呢许过愿的。观世音菩萨说，他说只要你寻声救苦，就是只要你求他，他一定会来救你的。
哦，一定会。如果是很大岁数了，像40几岁。
你试试看呢，所以你要看看毕生感应。这个感应是有的，但是要看你自己修的好不好了。你的根基啊，还有你做过的坏事啊，让你这辈子没有孩子啊，或者你打死的孩子太多了，或者人家没有你把债没还清，那救也救不了你了。所以为什么我叫你们一直在还债呢？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要用金来还快。如果在人间受苦也是还，比方说这个女的被那个男的一直在欺负。他就是在还债，但是你知道这个还债按照这个阳间的时辰来算的话，那是很漫长很漫长，有时候一辈子都还不完的债啊。
哦，
所以你一定要念经的，
就是念那个心经、大
悲
咒、
啊、
准提神咒，
再加个观音灵感真言，然后你要求的观世音菩萨，你显显灵啊，让我怎么。明白吗？
然后要不要供菩萨或者是
许愿呢？许愿比供菩萨还厉害呢。
哦，许愿。
所以我为什么叫你们年初一许愿呢？就是它比较灵嘛。
年初一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你是那个观音堂是，几点钟开始开？10点钟到12点钟。
我们开一天呢。
啊，开一天，投注箱。
投注箱一直开了，他们听众晚上就过来了。大概一直到第二天一天呢。我们很多的听众都很发心，他们自己过来的做义工，就是维持秩序。 然后嘛，大家主要是给那些真正有心的要许愿的人，那么那一天呢，烧头香的时候呢，只要12点钟到1点钟当中呢，都是属于烧头香的，所以不要着急的，并不是12点钟刚过。那么第二天年初一呢，只要到年初一之前的12点钟。半夜里这当中呢都算新年头香。
哦，
明白吗？
那如果他在中国的话，应该就在北京到哪里去烧香？
家里如果没有佛像的话，那就得到庙里去烧了。
任何庙都行还是？
都可以，心诚则灵。实在家里走不动的话，那就写几个字，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打出来漂亮一点，放在自己家里干净的地方桌子上，然后点香进供供果，然后放点水，这就可以许愿了。一定要点香的，为什么叫头香呢？头香就是一定要烧的才叫头香。
哦，那还一直想请教卢太讲，那个时间的话是现在夏令时，是按夏令时还是按？
不要去讲任何时间，在什么地方就按照什么地方来算的，天上都是这样的
啊，都是这样
啊，天上的天时都是按照人间，跟人间都是同步的。你相信我，好吗？
许愿就是说的吃斋呀，或者什么都可以，是吗？
对对对。
什么最好呢？
时间就是当然12点钟烧头香最好。
我说那个许愿
啊，许愿当然一个是吃斋最好了。
但是我想要是怀孕的时候吃斋，是不是？
你可以说我一个月吃2天斋吗？
一个月。
如果你怀孕的话，如果真的很多在胎里素的人太多了，孩子也长得挺好的，
都挺好的。
这个你可用不着担心，只不过你营养一定要跟上就是了。就要吃点卵磷脂啊，吃点什么一些蜂王浆啊，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东西都要跟上，那应该没什么问题的啊。好吗？如果你不想这样的话，你就许初一十五吃素，一个月30天吃2天素，绝对没问题的。
应该没问题。
好吗？还有就是要你说我会让更多的人来念经的。这也是一个愿，或者我会经常帮助很多人的，这也是愿，或者我每天做一件善事，或者我动一个善念，都是好事。
那每天做善事，有的时候就什么叫善事呢？
善事就是帮助人家，
帮助人家，
哪怕心里想的，哎呦，这个人很可怜，你打个电话给他，你有什么困难吗？最近，能帮上忙吗？都可以呀。比方说你要是要找地方帮忙，还很多，马路上看见老伯伯去搀人家一下了，比方说人家东西掉了，你把它捡回来了。
还有那捐款箱的话。
对呀，捐款反正每天做一件吧。实在没有的话，脑子里想一件好事也可以啊。
也可以。
我要静静笑了，打个电话，妈妈你好吗？也算，一定要每天脑子里想着善事。那你就善念就在心里了。越善念越多，你的法喜充满，你就不会生病了。所以
真的不知道怎么去。
对呀，那你可以有时候可以到东方台来啊，嘻嘻帮忙擦擦菩萨的那个桌子啦，都可以的呀，静静水啦，都可以，好吗？
好，那怎么能够心出杂念？我觉得一读经的时候，我脑子里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想起来了。
心出杂念有3点。第一点，你今天替听众问的挺好，就是你在打坐的时候或者念经的时候，首先呢，脑子里想着空，先看着天空。天空不是白白的吗？大大的吗？你先看一会儿，看2分钟、3分钟。好，看一会儿再开始念。明白吗？把天上的阳气和那种好的气接到你脑子里来。记住，天上都是好东西。所以往上看没问题。明白了吗？
还有2点呢。
还有2点，第二点要自己要念经，先念一遍大悲咒，然后嘴巴里讲观世音菩萨，你让我能够头脑清醒，现在能够安静，求菩萨的力量来帮助你安静。这是第二点。第一点是看天空，第二点是这个。还有呢，就是观想法。
观想法
就是想着自己的念经的时候的嘴巴。 想着自己的脑子前面有一尊观世音菩萨，或者想着自己人都是空的，或者想着自己哎呀菩萨在头上。
人是空的的话，是就是说
没你了。那个时候你坐在那里已经没你了。
嗯，
你不知道你是谁了。
嗯，
你就脑子里想我空空空空空，哎，就没了。哎，没了你再念，明白吗？这叫观想法。还有呢，就是注意自己的呼和吸，连续大概一分钟、两分钟，就是在念经的时候，呼起来，吸进来，呼出去，这么来。
嗯，
在念经之前都可以，
这样就都可以。
嗯，还有就是观想法，看想着观世音菩萨在你的眼前。你好像像看见一样的，
看见一样。
哎，
我可不可以想观世音菩萨这裸在我身上呢？就是我自己就是观世音菩萨吗？
这就是有个听众很可爱，他跟台长说了，我台长不是帮人家开光吗？结果后来他跑到我这里来说，台长，你帮我人开开光好吗？其实人开光是什么？你知道吗？人开光就是把菩萨，就是菩萨在你身上了。但是不容易，因为每个人身上有很多肮脏的东西。我指的是灵性方面的。
因为我看说每个人其实就是一个佛嘛，我是这么。
啊，对了，你这话讲的对，每个人都是一尊佛，每个人佛，因为现在的人在佛性没有的情况之下，现在的人被已经污染了，那些佛性已经被那个外面的六尘啊，六识六尘全部弄脏了。他找不到自身的我了，所以他就把菩萨的灵性和本性找不到了，没有了，所以他就不是佛了，明白了吗？做坏事的人就是因为他已经不像佛了，他已经就像一个人一样，他做了坏事，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他去杀人了，他就不是一个人了。就是我们现在的人，你想我就是佛了，我应该跟佛结缘了，菩萨能够上来呀，但是你已经不是个人，人家就不跟你交朋友了，听得懂了吗？
懂了。
哎，台长非常喜欢用比喻法来跟大家讲，一讲就明白，
我们很容易懂。
对，如果我用那种什么无量啊或者这种专业术语啊，可能你们听不懂，明白吗？
对，
好吗？
好，
现在明白了吧？
我现在。
所以为什么菩萨不能，台长不能帮你们人开光呢？因为人身上孽障太深。
那台长不可以把我们身上的孽障用法力去掉？
台长能做我都不能做，不敢做。为什么呢？孽障最好由自身念经去掉，而不要靠人家来去掉，要自己来把自己身上洗干净。明白了吗？
就像你说自己超度上天比别人用小房子超度上
天。对，就是说你自己身上的缺点由你自己来改正。我们中国人有句话叫解铃还需系铃人，你自己把身上弄脏的你要把它洗干净，你就是清清白白的。因为我不知道你哪里痒哪里痛，身上说不定这块有个脏，那块脏我都看不见。台长就算用法力帮你去掉了，讲老实话不如你自己的好。就像你比方说，我现在举个简单例子，你现在肚子饿了，你说妈妈你替我吃点饭好吗？你饱不了啊，你饱得了吗？你不会饱的。你儿子说妈妈我饿了啊，不要着急啊，妈妈帮你吃点饭啊，他你说孩子会不会饱啊？哎，个人吃饭个人饱啊，个人做事个人当啊。哎，所以要明白这些佛家的道理和人生的道理，那你就很聪明了，好不好啊？
好，
跟台长讲话很开心嘛。
是很开心、所以我在想啊，台长，因为我上次看梁晓老师说，你上次有介绍怎么样去接那个观音的气啊。
对对对。
那么这次的时候，可不可以再看，再教我们一下？因为我没有，那次的时候我没有去啊。
好好好。台长这次在二月一号的时候再教教你们，好吗？
而且二月一号的时候，可不可以就先用一段段时间来，就是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生活中最应该是怎么样做？
会、每次都是这样，先介绍一些人生的哲理啦，一些应该注意的事项啦，然后台长才会给大家看，好吗？
是是、
嗯、
那个还有那个让写自己那个念那个经的时候，就如果不记下来的话行不行，还是一定要写在那个黄纸上写敬诵那个呢？
啊，没关系的，如果你现在先不记的话也可以。
嗯
啊，你先记，你先念的都给自己了、
嗯、
然后呢就是等于不是积蓄的，就现在可以用的。
嗯
啊，如果你自己有功课的你就慢慢的记下来。其实呢讲句心里话，当然功课归功课，记下来比较好。自己要用的话呢，有的就记下来就不一定有效果。
哦、
你能理解我意思吗？比方说你现在求啊，保佑我那个官司啊平平安安啊、
嗯、
不要打官司啊、
嗯、
啊，然后念了十遍大悲咒。
嗯，
那你把这十遍大悲咒呢也记录在你的那个功德簿上，就以后你要走的时候的。那其实这十遍呢已经被你比方说这官司打赢了或者没有事情了消的，其实这十遍已经没了。
哦、
那你还不知道，你还记在功德簿上，其实你烧下去也没用了，因为已经用掉了。就像我们现在银行里，你有一个单子给你，上面好像你还在银行里存有1万块钱，实际上你已经把它拿掉了。
然后那个就不可以借。
那个本子拿的这张纸也没用的、
啊，
存款纸也没用的。
哦。
明白了吗？
明白了。所以我就说的，如果我要是觉得是念给自己的，就是没有所求的，我就记在纸上。
对。
有所求的，我就把它就是说的。
对对对。
可以再记下来了。
对对对，很聪明。非常聪明，好吗？
好的、
嗯、
最后一个问题啊台长、
嗯、
就是名字真的很重要吗？就是比如说改名是最有用的。
名字非重要是重要，但是呢如果你不信佛的人当然了他就是非常重要。
嗯
啊，很多人的名字因为姓名学上来讲，比方说三个名字他坐得住啊，第一个字跟第三个字加起来是前运，第二个字跟第三个字加起来是后运、
嗯、
那么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加起来是主运、
嗯、
那么等等呢，他们这里边都有很多讲究的、
啊、
那么所以呢就是说当你的单名的时候、
嗯、
一个人单名的时候他一般的晚年都比较坐不住
啊，
哎，不是太好，靠不住。
嗯，
所以单名的人呢当然了也不是完全的了，我们举几个比较有名的人来讲讲啦、
嗯、
比方说那个像那个用个江青啦，
嗯，
什么林彪啦、
啊、
等等，他晚年都不好，
嗯，
哎，这是他坐不住的一个原因之一了、
嗯、
还有比方说一些伟大的一些好的人物，
嗯，
他晚年也有点麻烦、
嗯、
当然也不是说三个字的都好，三个字你要搭配的阴阳调配阴阳五行他也有很有讲究的，但是念经的人呢他就不怕这些东西了、
哦、
因为念经的人呢他有菩萨保佑，你说这些都是雕虫小技了、
哦、
明白了吗、
哦、
哎，这个是比方说你有一个非常非常伟大的人，一个贵人在帮助着你照着你的话，你就小孩出点事儿都没问题了、
嗯、啊，就不需要去靠
对
雕虫小技。
举一个简单例子、
嗯、
妈妈出门带着孩子，你就不会叫孩子说衣服要把我纽扣扣住啊，不要让小肚子出来啊，否则会着凉的，吃东西不许乱吃啊，你这些都是就是说照顾他的，因为你不在身边你必须跟他讲、
啊、
当你信了佛之后听得懂吗？
听懂了、就是、
哎，你妈妈在边上你什么都帮他 cover 了，照顾好他了他就可以放松很多了。
妈妈是不是如果再加上名字然后再加上读经会
那就更好，
事半功效、啊、
对对对、
哦、
真的是这样，所以名字也是很重要的。
那是不是台长要加一个可以就是看名字是否好坏呢？
台长这个也不是专家，以后看看吧，以后有机会台长帮你们找一个专家讲讲。好不好啊？
好的好的。
好吧，因为我如果就是帮你们看名字我也是用天眼看、嗯、我一看哦这名字黑气重重，我说不好、
哦、
那你自己改哦，再去找几只、嗯、改好之后一看嗯现在好了，其实我这个说好了就跟人家改出来一模一样的，但是问题你怎么在挑选呢？台长不可能帮你挑选很多、
嗯、
我得找一个比方说这方面很懂的啊、
嗯、
啊或者就是比较能专业的，比方说、
嗯、
这个呢其实可以改命运大概20%吧，嗯，
但是的话，台长
跟风水差不多的。
对呀，但台长说每次要写小房子诵经都要写以前的名字，那么就说等于改完名的名字不是不好使吗？
改完名字用在阳世的。
啊，但是
出生的年月日、出生的名字都在用在下面和上面的。
啊。
已经在三个月之内灵动性已经有了，所以他就动不了了。
啊，那就是说，所以说永远要写小房子的话。
写小房子就要写过去的名字。
那很麻烦，我生下来是一个名字在户口上，但后来就是从一两岁以后就变成现在的名字。
你就别管了，户口名字用。
啊？
户口名字要用，但是呢，台长在这里教你一个办法。
哎，对。
一个办法就是说要到观世音菩萨这里来。
嗯。
要专门跟菩萨讲一下。
嗯。
那你就用新的名字了。
否则的话就要用出生的名字，
对，
虽然户口以后户口也改了，但还要用
出生。对对，因为你冥府和天上、啊、天府冥府他们都用的你这过去的出生的时候名字，明白了吗？
啊，
现在明白。
我现在的名字是不是就是，
所以有时候有些小孩子很可怜，他们生出来的时候爸爸妈妈名字决定不了，到底用爸爸的名字还用妈妈吵架。好，小孩子三个月一过，整个人就猛叉叉的，心神不定，哭叫，晚上就不开心，因为他连个名都没有，大号都没有，就是他魂魄都没有着落，就是没有报户口，你明白了吗？哎，
那所以说就是说出生那个名字用一辈子，你以后改了名也只是在阳间用。
这是不信佛的人，如果你跟观世音菩萨去讲一讲，改一改名，那就另外一回事了。
啊，就是另外一回事。
哎，明白了吗？台长举个台长的例子给你听。台长比方说名字改过了，我跟观世音菩萨一讲，马上天上就用我新的名字了。
啊，就是我也要到台讲那去，然后跟菩萨讲一讲。
哎，对对，好吗？好，
好，
那就这样啊。
啊，谢谢台长。
啊，再见，再见，
再见。
台长跟大家都讲得很开心，大家特别喜欢跟台长聊。哎，你好。
啊，你好，我卢台长。
哎，你好。
我想问呢，上一次你说在敲都敲那个小房子的时间，最好是在六点。上午八点，你说观世音菩萨在吗？
啊，六点八点，对。
还有十二点是吗？
还有是六点八点十点。
啊，十点。
十二点。
十点晚上或者上午。
上午。
啊，上午。
晚上也是。
哦，如果我们
小房子晚上不要烧了，到六点之后就不要烧了。
哦，这个时间观世音菩萨在。
观世音菩萨在不是你说的那这个时间，当然八点钟六点钟是肯定会在，
八点钟
六点上午的，
八点三十分还在吗？
你迟到，
迟到了。
我可以告诉你啊，菩萨也是很讲信誉的，我跟你说句心里话，你明白了吗？哎，不能乱来的哈。
因为这样子，我们算就是算消那个小房子的时间，或者我们那开始超度的时间。
那你要是八点三刻，你也能烧啊，但是菩萨就不一定在呀。但是冥府专门有关的嘛，天上也有关的嘛，所以叫过往神嘛，神就是关嘛，就是专门管这些事情的，他们也会知道的，专门有人管的。就不一定是观世音菩萨了，明白了吗？当然如果观世音菩萨能够关心你的话，那你这辈子就有福了。哎，你想想看，如果你烧房子的观世音菩萨在，你多开心啊，真的像母亲一样的。
如果在好像是十点上午哈，我们烧那个小房子，是不是那个效果比较好了？
十点三五啊，
你说十点也是观世音菩萨在吗？
最好是上午六点八点，还有嘛是十点，观世音菩萨一般是六点八点，还有下午四点钟。
啊，还有下午。
其他的时间就不一定了啊。
要准时交那个小房子。
对了，什么叫时辰？所以算命一定要算出你的时间的嘛，明白了吗？啊，好吗？
如果我们敲度，我们练那个绕套经哈，我们不练出声。我们练在嘴边可以，
当然可以，
有效果吗？
有效果，
就是那个嘴咚咚咚咚也
可以，可以，可以，你看那个庙里电影里面你看见的呀，那些和尚念经从来不出声音的呀，嘴巴你看见他在动啊，对不对呀？
对
哎，好吗？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念给自己的经，是不是啊？大悲咒一张那个一佛纸，还有心经，是不是另外一张？
对对对，这样最好。
啊，四种经就四张一佛纸。
对对对、
啊，
这样最好。
啊，念好的时候要立刻把日期写上去。
对。不是念完了这一章，把日期写上去，放在边上最好。
好好好，
好吗？啊，再见。嗯，好，那么台长继续呢回答大家问题。哎，你好。
哎，卢台长。
哎，你好，嗯。
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念经的时候。
哎，你把收音机关得轻一点点。
嗯。念经的时候呢，就是像坐着念经好呢，还是外出呢？一边走一边念，这个效果有没有什么不同？
有一点点不同。但是绝对不大，比方说你一边在走路，一边在坐火车，你只要凝神并气，只要精神集中，你效果不一定比家里坐在那儿的差。
嗯，
你明白吗？
知道啊。
是这样的。
嗯，还有一个问题想问您是，就是《礼佛大忏悔文》里边有一个。就是五无间罪和十不善道，这个您能给解释？
五无间罪，十不善道，十不善道，你知道有十善道吗？
嗯，我不太。
有十个善道，
啊、
就是说做善事的道、
啊，
就是说有十种做善事的。
啊，有十。
那么就是说，比方说，不恶口啦，不两舌啦，或者不杀生啦，不妄语啦。还有就是不，比方说不邪淫啦，不喝酒啦，这加起来有十种。那么十善道反过来就是十恶道，明白了吗？所以菩萨这个经文呢，我现在因为听你在讲嘛，所以我没看见。但是你说的这话呢，就是说不要去做那个十恶道，你听得懂我意思吗？其实恶道的反面正好是十善道。啊，十善道的反面就是十恶道，就比方说杀生了，比方说妄语了，啊，喝酒了，邪淫了，啊，等等了，就是这种十个都是不好的，明白了吗？就是这样。这些东西以后台长因为在电台里就是可能讲不到这么仔细给大家。因为每个人程度不一样嘛，如果你有开始学佛的话，以后你可以跟那个洪先生联系一下，东方商场联谊会有时候台长会给大家做些开示的啊，好吗？就是讲点佛法什么的，好吗？
好的。
嗯嗯。
还有一个，我想跟您就是想让您给解一个特别短的一个梦
啊，您说。
现在就说我呢，就是前两天梦见有一个就去世的人哈，还有一个没去世的一个就是人呢，在一起，但是后来有两个人呢，就别人呢就是背着两个白花给这两个人，是背在后边，就跟现在就是在山里边背东西那样，是背着两个白花，这个白花我从来也没见，就是咱们就没见过。那您看这种是什么意思？
这个梦，这个过世的人，我想问问跟这个活着的人是什么关系？
是母女。
母女关系。现在应该听台长节目听了很长时间了吧？你要记住，这种梦很简单。第一，妈妈托梦给你。妈妈用另外一个方法托梦给你，而且这个妈妈处的环境不是太好，你得念经给她，明白了吗？至少三张小房子，要把它超度上去。
那好的，谢谢台长。
明白了吗？这绝对是妈妈托梦来找你的，好吗？
因为这不是我妈妈，是朋友的嘛。
啊，不管是你母亲还是后妈，
是吧？
啊，
现在是就说这个
很简单，只要托梦托给你的，
就是
你就得念。
我知道。
他跟你有缘分的。
我知道。
你朋友的妈妈跟你只要走近的、认识的或者不认识的，只要在你梦里出现，都是跟你有缘分的。无缘不来呀。明白了吗？
我知道。
你不要客气了，赶快念。如果你一念的话，不念的话，接下来你身上会这里不舒服，那里不舒服了。他已经先给你打过招呼，你不做那是你的事情了， 明白了吗？
好的，
好吧，
谢谢
好，就这样啊，
再见，
嗯。好，那么九二六四四六一八继续回答大家问题。哎，你好，喂，
喂，
哎，你好，
哎，卢台长你好，
哎，你好，
我想请问一下，那个放生啊，除了自己生的以外，那个还要挑选哪些日子才也可以啊？
放生是吧？
对，
放生呢，一般的最好的是自己的生日。
对。
啊，那么生日的时候呢，又吃素又放生，哇，功德无量，延寿绵绵的，
嗯，
明白了吗？
好的，
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在平时的话，想放生，初一十五都是好日子。
啊，初一十五都可以。
对，你知道有一个听众很年纪很轻，他们夫妻两个放生，人家给他鱼放在水里，他嘴巴张来张去，好像要活不了一样了。他们夫妻两个，哎呦，那种感觉啊，他说当时往河边开啊，就像去救人，像送那个救命车去救人一样的。他把他救出来之后，哎呦，好着急啊，开到河边把他放下去，河那个鱼还跳跳的，一下子游走了，他们好开心啊。其实这个跟救人一样啊。你明白我意思吗？
好的
。所以呢，初一十五都是好日子。当然，你如果挑选一些比较好的日子，比方说像清明啦，
嗯，
或者像一些应该祭奠的日子啦，
清明啊，那个七月十五啊，
对呀、
啊，
对呀、
啊，
对，
冬至，
对，这个是把那个小鬼都放出来之后，阎王爷就等于在人间就是等于查询了，让他们出来就是该要债的来，让他们来要债的。
嗯，也可以就是。
你放了之后嘛，就记好的啦。
啊、
哦，明白了吗？记进去了吗？所以这个都是好日子啊、嗯。
那放的时候的啊，那如果我放了这个鱼啊或者虾，那么这个鱼虾就不能吃了是吧？
没有，这是外面普通的传说。这个传说是这样的，应该是这么讲的。他其实这话一讲之后呢，庙里传出来这些话一讲之后呢，很多人就吓得不敢放生了，因为很多人觉得我鱼还是要吃，吃的话呢要吃死鱼，就是冰冻的鱼，可以吃。我们对出家人在印度讲比丘尼，就是尼姑和尚，他们呢应该要求很高，就不应该吃这些东西。但是对我们出家人来讲呢，叫不出家的人，在家修行的人呢，如果你放了生之后，你还是能够这么做。
哦，那所以我们的放生就是放了那个黄鳝、
黄鳝
我们就不吃了，就是。
记住我句话。
所以我鱼跟虾不敢放。
没有，他是这样的，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就是说，当然你放生，你是为了他救他、那你要再把活的拿回来再吃，那肯定不行啊。
现在我们活的是
对
是了。
如果死的话呢，你放掉；如果你吃死的，这个罪孽很小很小的。
那就是
可以吃的。
所以我们鱼跟那个虾呢不敢买。
对。
平时可能还会吃。
对，平时吃没关系
的，
你当然要吃，当然要去放生了。
所以我们现在放生都是用。有黄鳝啊，什么东西？这个
你记住我句话，鱼啊、虾啊都要放。黄鳝也可以放。如果放掉了之后呢，你吃冷冻的没问题的。
好的。
因为你哪天开悟了，你觉得这些东西吃都不要吃了，那这是另外一个概念了。现在你就这点基础，你只能读这点基础的书，做这点基础的事。明白了吗？
好的，谢谢。
好，
哎，卢太，我再问一个问题，你刚才讲的我们烧小房子的时间，是上午六点、
八点，
或在八点，或在下午四点。
对，当然这个三个点是
最好的，
观世音菩萨来的时间，其他的时间呢？各路诸神也有。
我知道。
是十点、十二点。晚上十点钟也有。
反正是天气要好，有太阳的时候才可以。
对对对对对。
好的。
好吗？
谢谢你啊，
再见再见。
再见。
好，哎，你好。
哎，你好。
哎，
卢台长是这样的哈、我经常听你的广播。那我的女儿呢，最近呢，她经常做梦。她的梦呢很奇怪，她想让你帮她解一下。她第一个梦呢是什么？就是她骑着大鲨鱼，这鲨鱼很大很大的，后边还跟了一群一群的小鱼、鲨鱼。她就不知道，哎呀，给她吓醒了，她就不知道这个鲨鱼是怎么回事。
首先。 他骑的鲨鱼，你要问他的感受，他是高兴还是很害怕。
啊，
所以你最后最好最好让他自己来问我，因为我要问他几个细节问题的。像一般
的
是这样的，鲨鱼如果您梦见它是不好的，
鲨鱼是不好的。
但是鲨鱼没有杀你，非但没有来吃你，还被你骑着，后面还跟
一个大鲨鱼，完了后面还跟你
跟着这么多小鱼，跟着
它
跑，很高兴的。这个就是说明这个人前世有修。而且说不定它是一个很大的鱼类动物投胎做人的。人家说美人鱼了，看看它长得漂亮不漂亮。
第二个的梦呢，他经常做梦，我不知道怎么回事，他总做梦，可能是不是身体不好还是怎么样哈。他前两天就两天前他又做了一个梦，这个梦说什么呢？说呢，他和他的就和他爸爸嘛，一起坐船，坐在船呢，那个这个船呢坐的很好，半道上，完了呢，和他妈妈没坐在一个船上，完了那个忽然间呢，他爸爸和妈妈他和他爸爸呢到岸了，妈妈这个船就没有了，找了老些后来做什么也找不着这个船了，是翻了还是怎么的，反正就是没了，他就很害怕，吓醒了，就是妈妈那个船找不到了。他就是他吓醒了，就是说，这个。
他的妈妈还在。
在。
就是他做梦做到船上有爸爸妈妈。
有，他跟爸爸一条船，跟妈妈没一条船。
啊，就妈妈那条船没了。
没了啊，对。
啊，就是这样。好，那么像这个梦，首先要记住，凡是遗失和突然消失的梦境，都意味着你有一段短暂的遭遇。这个遭遇要视你在梦中的情节所定，如果你梦中的情节是比较欢愉的和欢快的，那就是你还会遇到一段比较好的经历，
好的事。
如果你要是很悲伤很难过，那么你就会碰到一段不好的经历。就是这样，你听台长在这里解梦的时候，觉得说的条条是理的，你可以叫我们门口的那 reception 看台长是不是在看东西，手上什么都没有的。
是我因为那个经常听您的那个广播嘛，然后呢，第三个那梦呢，他又做了一个梦，因为他见过您那个。就是说你说他过了三个月以后呢，可能就当初他的姻缘嘛，说他那个就是感情上嘛有点问题，出现问题呢，欠别人债还完了，还完以后呢，那么以后会有个新的。他做个梦说什么呢？卢校长，你帮他介绍一个对象，而且介绍一个小狗。
小狗是吧？
不是，介绍个就叫男朋友
男朋友啊，介绍男朋友。
我不前过两天就跟我讲，他说妈妈那个刘校长给我介绍一个对象，我说那怎么样好不好？他说好像还行吧，挺小的，比我还小。果不其然，过了两个多月，他自己真的认识一个，跟你梦里的一模一样。他说哎呀，刘校长帮我介绍对象，介绍很好。我说那行，哪天如果真的成，咱们继续感谢刘校长。那我呢跟你约了时间，准备呢去见你去，完了有些事情帮他再解一解哈。完了他就是这个梦，他就特别担心，说这妈妈要丢掉没了，他很担心，所以让我再问问你。看看这个梦是好梦还是坏梦，因为最近一直还不错。
你自己念点消灾吉祥神咒吧。
好的。
对你是有一点点影响的。
因为我现在呢，每天那个就是这个小房子，我现在已经完成了16章了。
哇。
然后呢，每天呢，就是你让我念那个往生咒和那个什么那个心经，反正我每天都在念，每天都在认认真真去做这件事情。然后呢，我目标就是见到你之前呢，我约的是下星期见你，我一定要念到20章，给自己一个锁定目标。
你知道我们有个听众已经半年念了700章了。
是吗？
吓死你
了！我现在是每天将近就是说，一天半吧，或者两天就能完成一张。
那挺不错的。
然后我现在想说什么呢？就是关于念这个问题吧，是因为我跟你说过我在火车上念嘛，而且心非常非常静，每天早上念，晚上念。
挺好啊。
今天以后心特别特别静，而且睡觉也特别好，睡眠非常非常好。
对。
那现在就是这个念呢，就是说在心里念出，不要念出声，就是自己叨叨叨就这样说出来就可以，是吧？
就可以了。
求大慈大悲菩萨保佑。
对。
是这样就可以了，
在心里求都可以的。
就在心里求就可以了，因为也不要影响人家嘛，反正自己在这
那
个。
那当然了。
就
像你手机一样的呀，它的信息在传递当中，你又听别人又听不到声音的了。它是电波呀，这种波长了，
那就是我，因为我之前烧小房子，每次就是烧完以后吧，原来就很晕很难受嘛，会晕倒那样不行嘛、
嗯。
现在我就感到我的耳朵吧，就最近还是影响头。前天就是又突然间就是，哎呀，一过性了，大概有三四个小时，疼的已经不行了。完了以后过了能有四个小时以后吧就好了，是不是与这个灵性有关呢？
对对对，
是吗？
绝对的，你还没给他念完之前，
啊、
他经常要来拿的。你要是给他拖得久了，他就来抢了。
哦、
你怎么会头不痛呢？
哎呀，疼的我就是吃什么药不行，怎么的？
这种疼你咬咬牙，一会儿就过了，没事。
啊，过了三四秒就好了。
啊、
是不是？我就觉得可能是与我念这个有关，他是不是来？
那当然，
是吧？
绝对的。
啊，那就是如果身上有其他方面的那个就是灵性啊东西，他也是一起都是跟着你。这个随着这个自己的这个修行念也好，怎么也好，他是不是也都能够完成，尽量都能够走了，是吗？
对对对。
啊，是这样的，嗯嗯。
明白了吗？
啊，明白了。
嗯、你女儿，
我在见
你女儿
在见着、嗯。
啊，我说你女儿可能台长，因为台长经常很多听众都做梦，台长都给咱们在帮助他们。
啊是，他说你把那个那天跟我说，妈妈卢台长帮我介绍一个男朋友，我说哟，真的吗？他说是啊，然后比我还小还怎么样？哎，果不其然跟你是梦中说的什么一模一样，他就很奇怪。完了，所以哎呀，卢台长，我说卢台长净做善事，上次我们见过您嘛，然后你帮好多人，好多人都梦到你了。
对对。
他说妈妈，我也梦到卢台长了。我说行，你那你太好了，我又不一定有什么时间，我也行梦到卢台长。
所以这个，因为台长现在有法身嘛，就可以有分。生的嘛，
对，我也挺高兴，大家都是、就是围在您这儿吧，就觉得心里头很踏实。
谢谢，
有时候办什么事哈、啊，做什么都很高兴，很开心。
谢谢
哎呀，谢谢你了。
好，
啊，有时间我去见您。
好的。
哎，好了，再见，谢谢啊，
再见，
拜
拜。好，那么有时候听，哎，你好。
哎，台长，
你好。哎，
你好，哎，辛苦了。
哎，没事。
台长，那个我问一下，我这做了个梦听。挺担心的。
哎，你说。
就是说我做了梦，好像是原来我在老单位似的哈，在中国是哈，那种一间房子一间房子那种集体宿舍似的哈。
嗯。
突然进去了，进门以后，就那个门好像有点就是被人撬开似的。
嗯。
进去发现就是那种老的提包里头啊，我那个种过去那种老的提包里有衣服哈，里头还有4000块钱就被人给偷走了。
嗯。
哎呦，发现呢，就是地上有两个死的小狗。
嗯。
小狗呢，就有点不是我们家小狗，就是很像我们家的小狮子狗似的。
嗯。
而且还有看见两个死小狗，还有看见两个，还有一两个那个狗的尾巴，好像给我的一种感觉就是小狗呢，是不是就跟这个小偷？犯的小偷被给打死，怎么回事？
嗯。
当时我好像就一种报告被一种保卫科是那种感觉哈，
嗯，
到了一个地方去，保卫科也不是什么，到了那个一个坑里去捞这些东西，
嗯，是，
结果捞下来就是捞下去几个那些包啊，也没找着钱，也没找着衣服，后来还有时反正是这个梦就 dream on 乱七八糟的，就是这一点我就比较清楚，
对，
就是我是很担心是不是我有灾呀什么什么的。
是这样的啊，两个小狗啊，可能是你的两个要债的小孩，或者是你的，或者是你过去杀死的。
哦，就是我那个打胎的孩子。
对，或者就是你的孽障，过去比方说曾经打死过谁谁谁，就是说或者你的工作岗位上的。
哦，我工作岗位上就是说我原来做动物试验嘛哈。
你想想看。
狗只是说就是有那个小老鼠和小蟾蜍。
对呀、啊，这些东西它要根据几世，它们的灵性不变的，它们可以越变越大，打死100次就变成个大点的动物。它们现在如果变成狗的话，就是灵性很接近人了，它就可以到你的梦中来问你要债。所以很多人很傻的，以为这辈子就这辈子，哪有这辈子啊？前几辈子啊，还有以后呢，人不会死掉的，一直延续下去的这个魂呢。
嗯，就是说最近呢，我原来每天念的21遍马航咒，就给我送给我那个做那些实验的，现在不做了嘛，做动物实验。
对，
那狮子那些小。
就说你这个往生咒念的还不够。
对，我就最近呢，就是说，自从那个排长你跟我说了以后，我就把往生咒停了。那我以后再还每天晚上
还得加，
念
看样子还要加。
念往生
咒，就这就是往生咒停了之后啊，
嗯，
出来的毛病了。嗯、
对，就往生咒停了。所以我昨天早晨呢，我就又给你加了四十九，把往生咒就送给我这梦中的小狗。
嗯，很好。哎，你很聪明啊，已经送了是吧？
送了四十九遍。后来我都不知道这个小狗是怎么回事，如果是那个我能做实验的动物呢，我就以后每天再加上一遍。
对对，要加一点，加一点，因为你做实验的动物杀死不少。
是意味着什么呢？
什么？
就是我被人偷那四千块钱
啊，偷东西就是真的会有钱财的损失。如果你这些经不念的话，你家里啊或者你会有损失钱财的。
哦，
这是真的。
那用什么经来消除这个损失钱财呀？
损失钱财的话，你最好就是用心经来还那些要破你灾的破你钱财的那些灵性。哎，他专门有管的，你只有赶快念心经，
哦、
还有消灾吉祥神咒。
哦，
哎，
我倒是昨天早上我念了是心经，念了二十七遍消灾吉祥神咒。
你要讲的呀、啊？你没讲啊？
我讲
啊，
说讲了破除这个梦啊。
啊，你这个钱不是说拿出来就是买饭的，你这个钱可以买多少东西啊？我举个不是太恰当的例子，这个经文如果像钱一样那么好。但什么东西都可以买的话，你前面不说到什么商店你去给人家钱的话，那人家给你什么东西啊？人家知道你拿这钱干嘛？
嗯，就是我要讲，就是免除破财了，就是
对，请观世音菩萨大慈大悲、
嗯、
啊，保佑我能够消灾啊，能够不要破财。啊，当然后面有句话你想讲，台长也不让你讲，就是我钱本来就不多，好不好啊？嗯，
台长，那个就是说，你说那个、嗯、就是我们家那菩萨不是放在一间房子里头吗？
嗯、
照相的时候是不是应该把那窗帘和门都关上啊？
烧香那房间
啊、
嗯，晚上一定要把窗帘盖上。
门也关上吗？
门无所谓了，你里边的门又不是对外的。
啊、白天了就不用那个窗
帘。白天不要了，不要了，嗯。
是吧？
好吗？
啊，就是说，这烧香的时候、嗯，你就说应该是早晨是六点八点是吧？
对。
下午是四点啊。
对。
那我们上班的时候早上都走了，晚上回来特别晚，都六点半到七点回来，那晚上几点钟烧香呢？
烧香是吧？
啊。
早上你几点钟离开家？
我早上起来到就七点钟左右就走了。早上起来就是早上起来特别忙，早上起来赶快就吃饭准备饭，就赶火车嘛，早上起来就没有时间烧香。
早上是吧？
晚上回来烧香。
那晚上烧了？
啊，那晚上几点钟烧香最好？
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先烧了。
就是回到家里是别什么也别干，别做饭哈。
不，你规定时间吧，你几点钟到家吧？
我大约六点半到家。
六点半到家，你就定个时间七点钟咯。因为烧香我还忘了跟你们讲一点，嗯、如果你定时烧香比较好，菩萨会定时来的。哪怕你定出来的时间不是台长说的这么好的时间，但是菩萨也会来的。
哦，
你不能今天这个时间，明天那个时间的。其实这其实对菩萨是不尊敬的。
哦，必须定时间。
哎，
那我要晚上定的那个九点钟行不行啊？
可以啊，十点钟都可以啊。
你不说晚上以后，就说十点钟以后。
你烧香没关系啊，不要叫你念心经啊。
哦。
啊，烧香怎么？
如果晚上烧香，是不是十点钟以后也不要烧了？给菩萨。
可以可以，都可以。
哦。
两点钟不要烧啊、嗯。
就两点钟不要烧。
哎。
就是像我们这个赶不上什么早上六点八点
啊，那你晚上烧一次没关系的，
定一个时间好吗？
对，固定每天晚上
啊、嗯，
比方说九点钟
啊、
嗯，就九点钟烧。
哦，固定九点钟烧香、嗯，
好吗？
假如如果出去看朋友说什么的晚了，那我还能
啊，偶然的一天没关系的，
偶然一天没关系、
哎、好吗？
好，
嗯，
你还想问问台长什么事儿？
嗯，
快你问。
哎，台长你好。
你好、
不好意思占用您的时间。
没事。
那个我也有一个梦要解，这个梦是怎么回事呢？就说还是细节记不清了，大概呢有那么几个情节。一个呢就是说好像从一个不止十，就说那个年代记不清，好像呢就从一个大的礼堂里出去看完节目还是什么的，一群人呢就是从礼堂里出去小楼梯走。这个时候呢就说我前面有小孩有老人都有，
嗯，
有两个小孩呢，就说前面一个大人说，哎，这个大人身上怎么这么味儿啊？
嗯。
后来那个大人呢，好像就理会了，说，你这那说你小孩太没有礼貌了。
嗯。
一人老了，他都有一种那个，就说、
啊、味道。
对，味道。说这个你这小孩就说怎么这么挑剔？
嗯。
哎，这是一幕。然后呢，我就又走，好像走到那个在中国老家的那种旧宅子。
嗯嗯。
他那旧宅子其实已经没不存在了，已经早就卖了。
嗯。
卖了，现在也可能肯定是不存在了。
嗯。
然后我就还是就说梦中呢，还是看到那个旧宅子。
嗯。
宅子呢，就是挺黑。
嗯。
我进去没进去，我都记不清了。
嗯。
我就在外面就看，哎呀，这么黑，好像这么长时间没人住了。我说。
嗯。
找个时间得放一放大悲咒。
嗯。
就是觉得特别阴森森的，我说找个时间放放大悲咒，
嗯，
就那么想，
嗯，
然后呢，后边还有一情节，那是什么？那个，那个第三情节是什么？我跟你说的，
嗯，
我他也记不清了，我找那个、
嗯、
找我太太说、
嗯，
啊，还有一个情节就记不清了，后来呢，我就醒了，
嗯，
第三情节是什么呢？就说我那个睡觉的时候，过去不有一种老的橱吗？
对，
一种柜子啊，柜子上就是有一个玩偶，
嗯，
一个小猴子那个形象的，大概有两尺高。
嗯，
后来呢，这小猴子就动了，动了动呢，就变成一个老太太了。
嗯，
老太太手里边呢还拿着一根小棍子，就说、
嗯、
在墙上敲。
嗯，
后来我就醒了。
嗯，
那我说这个老太太这个要干什么呀？行了、
嗯、
行之后我就就说在心里边就是嘀咕，哎呀，我说这什么情节呢？我说哪天我去找台长问问、
嗯、
我醒的时候想的、
嗯、
结果呢，因为天还没亮我又睡着了，睡着这个时候啊、
嗯、
我就说在梦中啊就给您打电话、
嗯、
我就说我去找台长问、
嗯、
电话打不通、
嗯、
可是不知什么时候呢就看见您了，
嗯，
面对面看见您了，我就跟您讲、
嗯、
我说我做梦了，做梦了有那么几个情节、
嗯、
说台长您给我说是什么意思、
嗯、
但是呢您可能在梦中吧也没跟我说，只是就说对着我笑，
嗯，
也没说什么，就这一幕就过去了，
嗯，
过去了，就是我这个梦再醒了之后呢，我就心里边觉得很轻松啊、哦，我说，哎呀，这个梦总于是结了，但是怎么结的呢？我不知道，我就不知什么意思，
嗯，
看看就是大概是个什么意思呢？我做
你现在知道了吗？我就从你最后那个梦讲给你听，
嗯，
你现在的听众只要念经，
嗯，
跟台长都能接气的，
嗯，
你只要问台长问题，
嗯。
台长的分身啊，我的法身啊、
嗯、
就会到你这里来，
嗯，
明白了吗？你问的是台长的法身，
嗯，
你一问台长就回答你问题了，
嗯，
回答了之后呢你觉得很满意了、
很轻松，
很轻松了，其实呢你不知道怎么解决的，
对，我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个是其实是台长的气场已经帮你解决这些问题了、
其实已经是解决了、
你呢只要心中，我就告诉你们，只要一想台长、
嗯、
啊，分身就出去了，就是这样救你们的、
嗯、
那么这是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说你说的这个老农村老宅的话，我可以告诉你，这是已经在地府的
哦，
哎，很阴森森的。
嗯嗯，
这就是你想救某一些人
哦，
或者某一些人想叫你救，
求我
来求你、
哦、
明白了吗、
哦、
所以你要注意今后几个月当中的梦境、
嗯、
如果有老宅的那些，比方说旧宅过去的一些老人、
嗯、
啊，只要在你梦中出现了，你赶紧超度他们，这已经是给他你暗示了、
哦、
至于我想问问你看，在一个剧院大家很多人都走出去了、
嗯、
这小孩子有没有味儿？你是当时感觉这个地方很漂亮吗？我觉得应该说很漂亮的。
一不对对，好像是挺漂亮的吧，因为大厅挺大。
对
对对，
像宫殿一样。
对对对对对，
对不对啊？
对对对，
讲给你听了、
嗯、
啊，你一个梦在下面，一个梦在上面，这个梦是你在上去了。
哦，
你在天上，你其实碰到的那些看戏的人都是天人。
哦，
所以你都不知道。但是呢这个小孩呢，我想问你一下，小孩子跟你说，他说你身上，说你还是说其他人？
说其他的一个就是老人。
你认识不认识？
我不认识。
好，很简单讲给你听、
嗯、
这个老人只要在天上身上有味儿了、嗯、他就很快就要下天了、
哦、
就是天福享尽了、
嗯、
这个老人家要到人间来做人了。
哦，
天上先天福一享尽，啪掉下来，
就是他根基已经动了。现在
对了，他的根基已经摇动了、
嗯、
啊，就是这样啊，明白吗？
是这个意思。
哎，是这样的、
嗯、
好吧、
就我自己要注意的就是说就说那个想着梦中当中的就是有些老宅，
有些老宅有人来，
有就说犯梦到那个
对
过去的那个亲人呢，
对、
就给他们念经，
对、
超度他们，
对对对。
小猴子那个小猴子那个玩偶变成老太太那个，
记住我句话，很多人都是过去的动物变的，
嗯，
就是在这个老太太可能就是你们老宅里边的一个老妈妈、她可能就是过去是一个猴子变的，所以很多人脸长得像猴一样，很多人脸长得像动物，你知道吗？就是他变过来的时候啊，他那些缘分烙印全在身上，
他保留了那个，
哎，所以在农村的一些老人家啊，或者年轻的人就特别容易长得像动物，为什么呢？他农村的人他投胎还在农村这块地方，很多的牛啊，人眼睛小啊，长得像牛一样的，因为他是牛投胎的，他的孽报受到了，受尽了，所以他就会投胎做人。但是人呢，他因为没有修嘛，他第一次投人的时候一般都在农村，所以很多人在农村出生的话呢，他的根基就不是太好，所以农村的人呢就很容易呢，讲句不好的话呢，就
是
去当兵啊什么啊、一打仗就打死了，
还是脱离不了那
哎，脱离不了那种苦、所以呢投到城市的人，还有能够到澳大利亚来的人啊，哪怕你来探亲、来公务、来做什么事情，这都是已经很有修的了。
对，我自己也有，
哎，
我自己也有体会，
有体会啊、所以一定要懂这些道理。你看，你现在已经台长帮你解释了，你当时在梦中已经很舒服了。现在台长不是真的跟你解释了吗？
对，今天
你不是就真的解决了吗？
哎呀，梦中就是找电话，我就是打不通，突然一不通碰到台长了，面对面，我就说我的梦。说完了之后，等这个梦再醒了，
对，
清楚啊。
台长现在跟你们讲话也非常非常的开心。
是，
哎，好吗？
好，谢谢你台长。
啊，没事，嗯，再见，再见，嗯。啊，听众朋友们，那么太多的听众要问更多的问题啊，那么真的也是时间关系啊，已经一个多小时了，那么过得真快，那么很多听众呢都非常想知道更多的事情。其实呢，台长呢觉得呢，这个节目呢台长也非常愿意开，也挺好的，而且很精彩，每一个人问的问题呢都是大家生活上要碰到的问题，不是单单像那个悬疑综述呢来问，但是悬疑中枢也必须要有，如果因为碰到自己家里的人呢，一些事情呢，如果你超度走不走在哪里啊，如果没有时间给他们问呢，他们听众也很可怜，他们也找不到。所以呢，台长呢希望大家呢多多的修心念经，不管碰到什么事情呢，先超度几个小房子，那么给大家好一点。现在台长呢，因为在全世界都有很多的听众啊、读者啊，他们都会打电话、写 email 给台长来回答问题，所以呢，越来越比较紧张一点。所以呢，也希望听众们好好的修，抓紧的修啊，惜福。那么今天晚上十点钟会有重播节目。那么另外呢，过年要到了，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那么今天打不通电话呢，在后天星期二五点钟再试试看。好，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还安排了很多的好节目啊，那么待会儿呢会一个个给大家继续播送的，请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